真正的 healthy relationship 应该是 loving, trusting, grateful, understanding, 最后一个 respectful。应该我们彼此是一个爱的那个关系，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说的。啊，那个我儿子小儿子在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面做那个 deck， 结果那个因为那时候狗还活着，那个狗到夏天的时候很臭，真的是我们家隔壁培培朱信也跟我们一起忍受我们那只大狗，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我很少去院子，所以我自己是很少闻到。那结果那天因为要修 deck， 所以我们一家人就坐在那里然后吃麦当劳，我就闻到这个狗很臭，我说 Aaron， 我说你们应该把这个狗洗个澡，我说它怎么这么臭，他说他不臭，他一点都不臭。然后我说他真的很臭，妈妈是说一个事实啊。这个小人8岁就从地上站起来，他不臭。他说奶奶有这样子说过我吗？因为他这个狗是他的儿子，所以我是那个狗的奶奶啊。所以呢，在他的里面，因为爱的缘故，他天天跟狗搂搂抱抱，他是不嫌臭。所以我为了这样子一个小故事，我后来还投稿到一个报纸去，我就用的题目就是爱里面。没有惧怕，爱里头不止没有惧怕，没有嫌恶，没有没有什么嫉妒、增进，哈，爱既完全就把惧怕、这个嫌恶、增进这全部都除去了。所以爱是夫妻之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什么中间有什么争、有什么隔阂或者什么，这常常都是爱不够。第一个我们来 check 啊，第二个 trusting。啊，当我们在发生有这个 trust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有一次我烫了一个头发，刚烫头发你们都知道都很难看，对我们姊妹都最讨厌。刚烫头发最好几天不要见人，甚至2个礼拜不要见人。就我那天很笨，我就刚烫了呢，我就到教会来，这没办法，礼拜五就那个噪音就看到了。他念师姐，他说你今天刚烫头发，我说对，我说哎呀，我说好丑哦，我说。然后他就说，他就安慰我，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总是要丑个几个星期啊啊，然后他已经转了，算很有恩典了，对，就没有想要陪您在旁边听到了，一转身只有几个星期吗？对。我讲这个就我不会对噪音或者是会对陪您生气，觉得说他们怎么这样子 hurt 我的 feeling， 然后降低我的 self esteem。 没有，我一点问，我就跟他们一起笑，笑得很高兴，而且我实在是觉得我跟弟兄姊妹中间很亲切，他们没有说很顾忌我怎么样，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有 trust， 我知道他们说这些话这是爱我、喜欢我，对不对？我们彼此大家一起，这如果说在家庭里面也有这个 trusting 的 relationship， 减少很多的误会。你没有那个 trust 的时候，今天任何一点点的话，即使是赞美的话，他都回去都要想半天啊，到底他今天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弟兄一送你花的时候，你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外头做错事情了啊？所以一做了一餐好饭呢，大概是今天这太太在外面把车子给撞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没有，这个都是小事，但是其实 trusting involved 的那个其实是比较深啊。然后第三个要常常存感谢，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都知道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小的 retreat 的时候，弟兄们实在是很好，我们弟兄们做菜做得好好，我们整就那么一天的时间，就从一餐等着一餐吃，然后我们就说，我就跟姊妹们说，我们说应该去跟弟兄们说谢谢，可是我们怎么想不起来要怎么说谢谢。后来一想，哎呀，明白了，因为我们在家里做完菜，他们也没跟我们说谢谢，所以我们也不会说谢谢，想不起来要怎么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常常要说感谢的话，人家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对人家。OK， 那我想我就结束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的经节，像 respect， 丈夫要 respect 妻子，因为他是与你同受，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好，你尊重他、敬重他的话呢，就让你的祷告没有拦阻。这是在彼得前书3章7节，一起跳的那个这个光景呢，非常不一样。我们不太会在对爱情呢有那么多很不实际的那个憧憬， 不会像我儿子一样，他会想到说将来他买一个车子要开一个 moon roof， 可以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坐在车子里面看看月亮看星星。他跟他爸爸讲的时候，他爸爸说，你如果要那样的话，我就给你一个床单上面弄个洞就好了，那还省点钱。对，因为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二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有很 romantic 的想象。可是当我们进入婚姻，进入这么多 reality 以后，我想我们对于婚姻有很多很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能够相亲相爱，在一个很 understanding 很成熟很互相了解互相 support 的那个关系里面，我们一起走这一生的道路啊，走到我们能够建筑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建立这样子的关系，除非我们跟神有一个那个三角形的关系， otherwise 我觉得再好的婚姻它都不是神所抵抗的那个婚姻。即使他们不会吵架，即使他们也互相牵手常常去散步，也有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好的婚姻，但是他仍然不是那个是婚姻设计者所要的婚姻。 God is the designer for our marriage。我们想要有一个 healthy 的 marriage， 有一个好的 marriage， 问问神他是怎么 design， 我们就朝他的 design 去做。那我想另外呢，我觉得在我们中间一些在婚姻中曾经受过苦的，想要在婚姻中还要再重新建立一个关系的，我仍然要说 marriage is not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婚姻不是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婚姻是我们为神做见证，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让我们可以享受的，但是它不是我们婚姻，不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所有。好，那我想我们这次我念一个很短的文章。好，有一个牧师的妻子，他的其实我们应该常常为我们教会的 leaders 的婚姻祷告。 leaders 很难说 I need help 啊，所以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同工牧者，他们的婚姻有很深的问题，那等到暴露的时候呢，常常已经非常的严重。那有一个牧师的太太呢，她的丈夫因为跟同工有不正常的感情，那后来因为还好很早的时间就被人家就说知道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辅导啊什么。那在这个很长的这个过程里面，这牧师的妻子呢受到很多的伤害，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她觉得好像没有人需要来跟她道歉啊，那些引诱她丈夫的人她不需要来跟她说一声对不起，那些辅导他们的人也都重在她的丈夫这个牧师，因为她想说这个牧人被击打的话羊群都分散，对不对？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她丈夫的这个属灵情形，重视她的恢复，重视她的这个道德的重建。可是这个牧师娘呢，她却好像没有什么人关心他到底恢复的怎么样。可是神非常恩待他，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他结束的时候他说，然而神使我们在试炼中存活下来，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痛苦中他的喜乐更加彰显。今年夏天我经历那样的喜乐，春天时比尔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就是他的丈夫，用那种方式他最能表达自己，告诉我他对我的爱以及对我的承诺。他问我是否能再嫁给他，他要更新他的结婚誓言。因此在我们28周年结婚纪念日的那天，我们在住家附近的树林中重新陈述更新对彼此的誓言。主持仪式的是我们的地区监督，就是当初逮到她丈夫有外遇的当地的牧师以及辅导我们的牧师。我为自己做了长裙和花束，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家中人横越整个国家来看我们，其中一个女儿装饰我们的结婚蛋糕，另一个在婚礼上唱歌。比尔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结婚戒指，这一次无论是福是祸，这六个字有着又新又深的含义。结婚28年后，我们重新开始了一段婚姻。我那天看到这个师母她所写的文章，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
神是我们的医治者，啊 ，restore 我们所有的创伤，所有的 sickness 都可以在主面前，他可以把它转变成为健康，啊，化咒诅为祝福。所以我们在下一个礼拜，我们有一次 renew 的 vow， 那并不是来参加 renew vow 的夫妻呢，都曾经经过什么创伤，但是我觉得一些的时间之后，我们能够在神面前重新再来啊。向着我们的对方，也在神面前啊，在坚定我们的誓约，我觉得对我们的婚姻是好的。而且我们要一直的对婚姻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说主啊，照着我所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知道的不够，我要在婚姻里面继续的成长。所以如果在座的，我们现在我们预备了五个，只有五个，因为我想人太多不好，所以我们只有五份，买了五份的那个 marriage vow，教会预备了五份小小的礼物。那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只讲一半，一半以后呢，要让这五对夫妻在我们中间呢做一点的见证。那等一下如果愿意的话呢，这五对夫妻可以留下来，我们稍微再有一点简短的讨论，但是我们一起可以为着我们教会每一对的夫妻来祝福。那回去以后呢，有一个 homework，作为你们这一次参加 seminar， 希望在座的夫妻呢都能够回去一起来做，好不好？两个 workshop， 一起祷告，一起在神面前来 review 我们的婚姻，也在神面前来重新再往前走。那个我需要声音，还有后面有音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主耶稣，我们为着教会每一位单身，每一个家庭，我们来向你祷告。主啊，愿意这个不止息的爱能够从你上面来浇灌下来，让这些我们里面原来没有的爱能够因着我们里头有你的缘故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正要说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愿这个爱成为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个特征，这个爱也让我们来为你做见证。主耶稣，谢谢你在过去三次里面这样子的与我们同在，叫我们回去以后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也切实的让你在我们每一个家里面 居首位，让你的 design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能够被彰显出来。谢谢主，下一个礼拜我们仍然来仰望你，求你在最后的一次，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同心同行的夫妻，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一同来侍奉你。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余弟兄还是预备了一个纸张在这里 sign up， 不过我们下礼拜我们是定了一些全勤奖，那我们honor 制度，不过还是如果能够 sign up 一下比较好，我们比较有个概念大概有多少人。那上次订的书我们也多拿来了，那也可以在还是一样一本9块钱。那需要 renew the vow 如果的夫妻，我们稍微在这边做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平常我讲到你们坐后面，光打击我一个人还没有关系哈。那今天下午呢，因为有6个 couple 他们要 renew 他们的这个誓约，所以如果录影带照起来前面稀稀疏疏的就不好看，所以请你们后面的都往前坐好不好，所有坐在后面的往前坐，这样慢来的人他们也不会一直走到录影机的里面把这个整个会场弄得感觉乱乱的，所以请弟兄姊妹尽量往前坐，让我们也比较亲切一点，尽量坐好，前面还有很多的位置，谢谢。我们很谢谢，我也很谢谢 Julie 送了我一朵花，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讲到的。他说不能动，一动花会掉，那我怎么讲？我这个人讲话要比手画脚的。我们开始以前，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啊。就连我们今天下午这样子的聚会啊，虽然我们在外面，我们有很多的喜乐，有很多的这个分享他们的。这个很神圣的一件事，但是 the whole purpose of doing this， 我们仍然是为了要归荣耀给神啊！希望神在每一个家中得到荣耀，神在每一个家中重新得回这个家该有的主权，也希望神能够介入到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在每一个家中成为他们蒙福的原因。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仍然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的心谢谢你，为着过去这几堂的聚会，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虽然可能很多的话语我们不见得记得着，但是主耶稣，你的话流过我们的时候，都在我们里面做分别的工作，也都在我们里面做祝福的工作。主啊，我们也看见你在每一个家中，在这么多人的心中，主啊，你在这里调整我们，在这里教育我们，也在这里恢复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愿意甘心的再把自己的家和自己能够奉献在祭坛上，好让你能够来祝福每一个家庭。主啊，在这里我们为着今天下午最后一堂的聚会，还有我们接下来在你面前有一些更新奉献的聚集，主啊，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也亲自在这里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心愿和祷告。但愿基督真成为我们家之主，基督在我们每一个的家中得到称赞。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知道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想来参加第二堂，被关在旁边。就连在座的很多人也都很希望赶快第二堂开始哈，所以我刚才擦肩穿过一个姊妹的时候，那个姊妹说：“哦，又要讲到了。”所以我自己知道节制，也知道约束啊。就像艾森豪将军有一次被请去演讲的时候，前面的几个陪客都讲了好久好久，轮到他上去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所以他上去呢，他说：“任何一篇文章都需要有一个句点。” 那今天晚上就让我来当这个据点，他就下台了，全场给他喝彩啊，所以这叫做事项。啊，今天早晨我时间没有讲很多，我大概就是估计我半个小时讲完，然后练词他也有大概10分钟、15分钟，也有他的一个 wrap up 跟总结啊。那我们就是把我们整个爱的上行诗做一个结束。时间很快，弟兄姊妹，说老实话，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而且我们用这么快的速度跟你们讲了这么多啊，要吸收，说老实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回家有机会的话，继续听这个 tape， 然后继续更重要的事情，让神的话真实的来改变我们，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的家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和祝福啊。那今天下午呢，我就是很简单的啊，我最后再来一个总结啊，讲到我们整个爱的上行诗最终的目的，就希望我们这个家能够来荣耀神，能够来充满神的祝福，我们也成为神祝福的出口，我们也借着这个家能够像约书亚一样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一生都要来侍奉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啊。那如果说相爱只是让我们爱到最后彼此都变成不爱神的话，那这个爱那是一个在主面前不蒙祝福，或是一个不是神所要的爱啊。夫妻越相爱一定就越靠近神，应该会越尊主为大，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来开始看我们今天早晨的啊，不是今天下午，我怎么老是迷糊呢？就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三件事啊 ，CCC 啊，很容易背啊。这个我本来想说，就像我们吃维他命 C 一样，身体健康少不了的，而且吃了它可以保护我们免受仇敌的侵害。但是呢，我一想这三个 C 岂是维他命 C 能够比的呢？啊，这三个是我们属灵或者家里面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永远要学习让基督居首位。那我再说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当道理，不要把它当高调。什么时候一个家不能让主居首位，那这个家你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生疏，而最后呢，我们心中的痛苦和不满足就会一定越来越加深。那这是没得讲的。那这个你说是道理，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只有当我们都向着神去的时候，我上礼拜打出来的那个三角形啊，当双方都向神去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自然越来越近，这是很奇妙的事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 committed love 啊，就是我们这一个爱必须你踏进了婚姻就把你的后门全部关掉的，从来不可以在我们的意念里面有一个任何的一个意念说我处不合我就分啊，如果真的碰到不行我就只好换一个。弟兄姊妹，这种意念是仇敌的思想，连有都不可以有。所以这是一个 committed love， 就是当你一旦进入祭坛，一旦进入婚姻的时候，所有其他的门，所有其他的感情全部关掉啊，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爱 100% 给我们的这一半。所以圣经上也讲到，保罗劝说，如果你能够守独身就守独身，你如果不能守独身你就成家。因为呢，你成家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专心是在讨神喜悦，因为你也要叫另外一半喜悦。所以叫另外一半喜悦不是罪啊，不是罪，我们的责任本来就是要叫另外一半喜悦。所以但是呢，我们这个家是为了要一同来爱神啊。所以进到婚姻里面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爱必须要干净啊，必须要被神来洁净。所以任何人，任何的弟兄也好，姊妹也好，如果在我们的思想或者在我们实际的情感里面有冷淡，有偏离，甚至有别人插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非常的警醒。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了防止外遇的几个兆头，几个预兆，我们都需要小心的。当你心里面在另外一半之外，你开始会常常思念某人，有强迫性的思想，或者喜欢想见到他，这都是一个警号，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对付，必须是一个 committed love， 我给他就是 100% 给他。我们需要求主来洁净我们的爱，把一切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代的潮流跟思想从我们里面除掉。那么第三个呢，是讲到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两个人不可能真正的合一， 除非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中间。所以上礼拜画的两个圆啊，怎么样的那个合一，或者怎么样至少我们中间的 common ground 越来越多啊，一定两个人都要向着十字架来。所以两个圆都向着中心的十字架来的时候，他们中间的 overlap 自然就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相同的就越来越多，而最后呢，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合为一。其实这是我上个礼拜跟丹兄姊妹很快的讲过去这三件事，但这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弟兄姊妹，当你每一次觉得自己的家里面出了问题，或者最近在情感上觉得有点不满足，我们都退回到这里去，让主这三个点来衡量我们，到底今天主是不是在我们的中心？我要他爱我，要他听我，要他顺服我，是为了我呢，还是我们真的是为了神？通通都可以来衡量我们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么第二个点我稍微讲的呢，是我在帮别人证婚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用的一节圣经啊。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知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啊。那我常常喜欢用这个字，就是这个真正的 help，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对方的 help 呢？help， 我这是用很简单的帮助你们记啊，因为我自己开始慢慢这个也不能讲上了年纪，特别我妈妈坐在这里啊，就是这个人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所以呢我晓得听到很容易忘记的，所以我就尽量把它用很简单的字帮助你们想起来。所以神说造配偶，配偶对另外一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帮助他，对不对？那么这里 help 四个字呢，讲到这个婚姻，我怎么样子能够真正成为对方的帮助，我在哪些方面可以帮助对方，或者我在哪些方面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那么这四个很简单的要素，因为我是为了英文的顺序哈，所以并不代表它真正的重要性是根据这个牌。那么完了以后你发现这几个都很重要。那第一个呢， H 讲的 happiness， 神把我们两个摆在一起，在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我要把快乐带给他。特别你们今天有几位要 renew 的啊，大家要把这句话当作你们的这个就像结婚一样，这个牧者对你们的劝勉啊，要常常用这些话彼此提醒。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能不能把快乐带给我的另外一半？不是只有在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天花乱坠，说的我们这个昏头转向的，天天沉醉在那种虚无缥缈里面啊，等到进到婚姻以后呢，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不可以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我们存在的目的，丈夫存在的目的，很重要的要叫我的妻子快乐，妻子存在的目的很重要的，我要把快乐带给我的丈夫。如果说一个家已经失去了快乐的话，弟兄姊妹，那个家就对我们就失去了吸引。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受气受压，累了一天，你就不会那么想要回家，家里面没有快乐。家里面如果有快乐，它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啊，就是一个东西 drive 我们，就吸引了我们巴不得快点回家啊。弟兄姊妹，所以快乐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上个礼拜念慈曾经跟我们引用了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 happiness is a choice， 快乐是一个选择。不要光去埋怨神给你的环境，其实这一半我想我们在座除了我母亲或者几个年长的，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挑的嘛，对不对？你另外一半都是你挑的，有没有是被逼的结婚的？没有哈，不敢讲。上一代是被父母逼，下一代有的是被孩子逼的结婚的啊，这个他糟糕嘛啊。那但是 anyway， happiness is a choice。今天就算我们进了婚姻了，当初结婚不是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结婚了，或是在迷迷糊糊被他甜言蜜语底下结婚了 whatever， 但是今天呢，不管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我们的主都还可以救我们，只要他介入我们的婚姻，他一定可以救我们。所以 happiness is a choice。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能够让我的家快乐，也是在乎你们夫妻要不要拣选让这个家快乐。弟兄姊妹，要能够让对方快乐，我们一定需要 cross， 一定需要十字架。只有我放下我自己，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他身上发动。什么时候我把我自己的要求，我自己的苛责，我自己的这个感觉放下来，我为对方着想， 弟兄姊妹生或是快乐就在对方身上发动，这是属灵的原则，决定是这样。好，所以弟兄姊妹在很多争执里面，很多的这个不愉快里面，如果有任何一方肯早一点下宝座，想到说神把我们摆在一起不是要叫我们这个样子的。我以前也跟你们分享过见证，然后我年轻的时候跟聂慈也是会吵架的，那时候当然虽然我们很少有不愉快，但是偶尔会有啊。那有一天我们两个都搞了不愉快了，结果晚上睡觉翻过来翻过去，他也睡不着我也睡不着，第二天两个人各上各的班，然后下班以后我回家，诶，平常他是比我早到家的，因为他回家房间乌漆嘛黑黑黑的，我就想他怎么没有回来呢？我觉得回到家里面就等啊，左等右等啊，他都不回来啊。那不是因为我需要吃晚饭，他没有人回来做给我吃，我就想我就很担心他，然后我就开车出去找。冬天，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黑的很早，我就沿着他公司的路去找他，回来来回找两三趟都找不到他，就到了晚上他回来了。但是在等他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我在主面前祷告，那主就很深的光照我。主说我把念慈交在你的手中了，你应该让他快乐，你应该成为他的祝福，你看看你把他折磨成什么样子，觉也睡不着饭也不吃，满脸那么愁容，这哪里像是我叫你跟他在一起的目的呢？弟兄姊妹，那天我蒙了光照以后，我就在主的面前认罪啊！我觉得夫妻在一起就是应该让对方快乐，哪里可以把对方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在主面前认了罪以后，他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念慈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讲。他后来跟我讲说，他那天听我讲这句话，他好紧张，他以为我要做什么重大决定，他也紧张的要命。然后他坐下来以后，我就跟他讲啊、讲我刚才蒙光照，然后对着里面的情形啊，他听得也很感动。然后我们两个就有一个 agreement 啊，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以后，因为整个世界充满了要求，充满了压力，充满了仇敌的破坏，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如果我们夫妻两个人不能够再同心，不能够再成为对方的安慰，不能够再成为对方的祝福或快乐的原因，那我们真的活着干嘛嘛？有这个家干嘛呢？对不对？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们就比较更会约束我们自己的脾气跟我们自己的要求。所以在很多不愉快里面，我们学习把自己放下来，应该想到神借着我是要叫他快乐的，神借着我是要把祝福带给他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意念在我们里面这么强，弟兄姊妹，这个家是一个很享受的家。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现在你虽然爱他，但是他不爱你，你不要灰心。十字架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永远是得胜的，死继续在我们身上发动。你真心爱他，你全心爱他，你就是想办法叫他快乐。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主要改变这个家啊！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别人。常常把最好的给他。如果你不喜欢听到你另外一半常常唠叨你，你就不要去唠叨他。真的就学习做这些事情啊！好，那第二件事情讲到 encouragement， 讲到鼓励啊。讲到鼓励，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都会碰到挫折，我们都会碰到别人的伤害，我们都会碰到压力，我们有碰到各式各样的难受。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鼓励。那尤其我们还有常常会失败，对不对？我们会犯错，我们都需要鼓励。那怎么样子帮助我的另外一方呢？那除非你的另外一方是圣人，是一个完全人，他永远不失败，永远不会丧气。弟兄姊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需要 encouragement， 所以在难受的里面，我们学习 encourage 他啊。那么在平日呢，我们学习 appreciate 他，这对对方来说都是一个鼓励。对方为我们做的菜，对方为我们所摆上的，都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我们感谢神，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彼此能够常常鼓励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所以这个有姊妹曾经去请教过我母亲啊。然后觉得说他怎么样跟我爸爸感情这么好啊？啊，他们这么多年几十年了都不争执，他那么顺服我妈，我跟我爸爸的关系都这么好。那我妈妈也很宝贵啊，就是很简单的话，他是那个人家请教他这个秘诀在哪里？我妈妈用山东话讲了三个字：稍啰嗦。但那个姊妹一听吓了一跳，以为说这个问题 offense 我妈妈，可是我们后来原来晓得这就是。婚姻快乐的秘诀，就姊妹们稍啰嗦。其实不光姊妹们，弟兄一样，少啰嗦。真的没有一个人喜欢听人家唠叨，说你不好，说你那里不好。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被鼓励， 那我不是说要去喂养人的肉体啊，而是说你同样的一个目的要达到的时候，你用鼓励的方法跟用责备跟用啰嗦的方法，这两个虽然目的都是想要达到那一个，但是你可以在事实和经验里面去证明，用鼓励用 appreciate 的方法 much easier，
真的。
所以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受不了，因为她叫她的弟兄房间去涂油漆，讲了六个月，她先生就是不涂，每次叫她周末说你这个周末总是天气暖和了吧，你可以涂油漆了吧，她的弟兄去洗车去做什么就是不肯做。后来她就请教一个婚姻专家，那婚姻专家给她讲两件事情，第一个，从现在开始永远不要叫她去涂油漆，这句话再也不要出来骚罗说啊。第二件事情，开始夸奖他为这个家所做的，他帮你去洗车，你为什么要唠叨说你为什么要去洗车不给我涂油漆，你就说谢谢你，哎呀谢谢你帮我洗车，你真体贴，你真是一个好丈夫啊，你都知道家需要什么。结果他就这样子开始了，就两件事开始去做，没有几天他的弟兄提的油漆自己在房间涂起来了，一样达到目的，不是一样达到 much easier， 他这样反而达到了啊。所以有人有一次也是请教了那个林语堂，问他说婚姻白这个夫妻白首偕老的这个秘诀，他说很简单，就少说那么一句话就好，跟我妈妈讲的一模一样，就是少啰嗦，你少讲了一句，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只要讲完这句话就好了啊，只要让你知道这句话就好了，这是我心里面最气你的一点，我讲完就不讲，就是那一句话把事情搞大了，就少啰嗦啊。所以我现在也少啰嗦了啊。那第三个呢，讲到爱啊， HELP， 我刚才已经讲到的那个 committed love， 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爱，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先学习放下我自己。那么圣经上对爱，夫妻之间爱最好的一个定义，丈夫就是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我就是这样为了保护她，为了爱她，我愿意牺牲我一切，我就是要让她快乐。姊妹们对丈夫最好爱的表示顺服，这就是爱，很简单，圣经上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多为对方着想啊，多为对方的好处，多体贴对方的需要。当你发现啊，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跟我们的要求都集中在怎么样子让对方快乐，你就发现你自己就最快乐。因为我跟你们已经讲过那个比喻，讲过好几次了，手上绑着那个棍子，一桌的风宴，一桌的这个山珍海味，通通都人都捞不到吃，因为夹了菜送不回来，所以全桌人都愁眉苦脸，对不对？但是楼上的那一桌呢，同样的遭遇，都是绑着手，但是他们快乐得不得了，因为都夹着菜喂对方吃。你要吃哪一个？他说我要吃那个，好，我夹给你，那也给你吃。然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你要吃什么啊？你说我要吃鸡尾巴啊，他夹鸡尾巴给你吃啊。然后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可以把你的需要让对方了解，对方集中精神来满足你，一样很快乐。所以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跟我们的集中是在我怎样让对方快乐，而不是怎么样让我快乐，如果我们都集中在让我快乐，你就发现你一直想要但是得不到，永远弯不回来，得不到。而当你满足对方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当你真正专心在满足对方，你发现对方他除非是木头人，他早晚会感动，他也会满足你。而且如果双方同时进行了更美，对不对？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神造了一个配偶帮助啊，这个世界上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口气。如果你的家已经变成说，今天在我的这一生里面，我的精神我的心情最影响我最伤害我的就是我家的口气，弟兄姊妹两个都该去悔改了，那太可惜了，应该是成为对方的祝福。那么最后一个呢，讲到 prayer 啊，我们为对方祷告啊，弟兄姊妹，这个在世界上的婚姻绝对不会谈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定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所以我说我的摆的是根据英文顺序摆，我并没有根据它那个重要性摆啊。如果我们真认识祷告的重要的话，我们一定会常常为对方祷告，为着他的健康，为着他在世界上所碰到的试探， 为着他心灵各方面的需要，为着他整个人在神面前能够蒙神喜悦。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起来为我们另外一半祷告。那这个帮助是超越时间空间，也超越我这个有限的人所能做的，但是却可以借着祷告让神来做。你哪里能够知道你另外一半在公司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在追他，有没有诱惑在那里试探他？你到底怎么知道你的弟兄或你的姊妹在海月上开车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事情？多少的人 accident 下了班回家才发现另外一半永远不回来了。弟兄姊妹，谁能够知道我们的明天在哪里？我们都需要用祷告来持守，我们用祷告来保护，我们用祷告来坚固我们的爱情，我们也用祷告求神除掉我们家中一切仇敌的工作和破坏。弟兄姊妹，祷告太重要了，学习一起祷告，学习彼此为对方祷告。我非常佩服我爸妈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每天早晨跟晚上一定夫妻一起祷告。这个没有，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榜样，我们希望每一个家都一起学习，常常为着家，为着我们，为着周围的弟兄姊妹，为着我们所服侍的人，夫妻一起同心祷告，借着祷告你发现那个合一是更真实的。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弟兄姊妹，这个帮助我能说哎呀，我是要成为你的帮助，很抽象啊。那我就是弄这四个简单的字，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四方面很真实很具体的去做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的确给对方带来了很多的祝福，也带来了很多很真实的帮助，能够让我的另外一半因着我他能够快乐，因着我他能够享受主，因着我他能够享受爱，因着我的存在他得到鼓励得到帮助，那实在很好啊。所以呢，这就叫做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对方的帮助。那么最后呢，我讲到在主里面同心同行，就是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我们同一个方向，我们彼此扶持，我们一起来往前啊。那你们怎么都在看他不看我的呢？虽然这个图很漂亮啊，两个人一起好像在这里走，有人可能会跌倒，可能要跌倒以前后面的人扶他一下。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一起在这里走一条路，走一条窄路啊，但是我们彼此扶持，我们能够很快乐的一同来走这条路，那这是我们心里面羡慕的。所以为什么在婚姻的这个誓约里面牧师常常会问说是不是或健康或疾病或甘或苦都要问呢？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在主内同心同行？我们可以同甘，我们也应该可以共苦。在人生的路上一定会有风暴，在人生的路上一定会碰到困难，在人生的路上一定会有各样的打击可能会出现，有健康的，有财务的，有人际关系的，有很多方面的事情会临到。所以我们一方面在这里一同来面对我们的挑战，面对我们碰到一切的困难啊。弟兄被公司裁员呢，你不要回家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人家都没有事你为什么被裁员呢？或是你为什么这个薪水到现在才是五位数呢，人家都六位数了啊？或是你为什么现在还是 engineer 呢，人家已经是 director 了啊？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啊，我永远以夫为贵，以我的妻为宝，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同甘，我们共苦。那中间也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因为夫妻之间在调试的过程也都是一个挑战啊。挑战不见得是外面的啊，那个考验不见得是外面的，有时候连夫妻的关系都面临考验。那我们一定要同心起来，在主里面知道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在人生的路上，神把我们两个人放在这条船上，就只有我们两个，我们一定要同甘共苦，要一起来啊。要叫做同舟共济，对不对？所以碰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需要在主人面前一同解决，不要用逃避，不要用埋怨，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就以前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人刚刚成家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美国年轻夫妇他们可能很多很年轻还在读大学他们就结婚了，结了婚以后经济一点基础都没有，所以很多的争执，很多的这个贫穷夫妻百事哀嘛，对不对？很多的难处，所以两个人常常有不愉快，有吵架。那么他们最大的一个吵架就是他们这个信用卡，因为很多钱都不够用，都用信用卡，用到最后都被后面追那个债，追得很辛苦啊。 他们常常买的东西当时没有感觉，然后付账的时候两个人就为着这件事就会开始吵，为什么要买这个，都是你要啊，怎么怎么样就吵。后来有一天他们在主的面前突然觉得说，为什么为了这样子的一张卡把我们两个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就在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一起在主的面前认罪，向主道歉，求主赦免，也求主恢复他们。他们那天晚上呢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啊，他们点起蜡烛，这个非常 romantic， 两个人预备了一点爱吃的 romantic 啊，点了蜡烛，放了花，然后一起祷告完以后呢，拿出一把剪刀来啊，在那个烛光之下把他们的信用卡剪破掉了。那是好多年以前的，现在信用卡更普遍了，因为以前人不知道怎么样子好好的用他的信用卡。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信用卡差不多都还清的哈，那美国人信用卡都欠着债的。我以前公司的一个 manager， 他说他每个月的薪水一拿到就是全部还清他的 credit 卡，然后呢他下个月的生活费都是靠 credit 卡信用。他们就是这样过生活。那弟兄姊妹，这一对的夫妻发现一个信用卡居然让他们夫妻成为他们常常吵架的原因，他们就宁可把这个东西解决掉。圣经上有一句话这么宝贝，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他说是什么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但是我们把这句话也如果用在夫妻之间的话，不要让任何的东西 come between you and your spouse，不管是人，不管是事情，不管是钱，不管是任何地上的称赞，任何的东西，不要让它借。